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19号，公元2001年11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胡锦涛访法期间，6名示威者被捕。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将于本月9日正式开馆。中国国家领导人别有用心会见西藏宗教界参观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由法国里昂转抵著名酿酒区波尔多进行第二天的访问。他在法国首站东南部城市里昂访问时，遇到示威人士利用喇叭播放海外意见人士魏金生的谈话录音。法国警方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播放中国音乐对抗。警方后来拘捕了6名示威者。香港东方日报引述法新社报道说，胡锦涛一行在当地时间2号抵达里昂市长办公室时，临近的一座大厦突然以高分贝播放魏金生的谈话录音。法国警方大为紧张，随即从警车播出中国音乐，试图盖过魏金生的声音。据了解，里昂市周刊准备了包括魏金生谈话的唱片，作为欢迎胡锦涛到访的部分活动。该刊呼吁里昂市民在家中、汽车上或办公室广播这张唱片，并且要打开窗户把讯息传开去。199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里昂时，里昂市周刊提供了扩音器给魏金生，让魏金生向江泽民发表简短演说。胡锦涛二号还到安省参观了核电厂，并于晚间抵达波尔多。胡锦涛当天在与波尔多省副省长、前总理朱佩共进晚餐之前，特别要求前往梅德克参观葡萄园及酿酒厂。酒厂特地准备一瓶1982年出产、价值4000港元的红酒款待他。中国是波尔多葡萄酒第25大入口国。胡锦涛会在法国进行5天正式访问，预料他抵达巴黎后将与总理若斯藩及总统希拉克会晤，加强中国与法国的经济及文化的关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将于本月9号正式开馆。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t 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台湾灵鹫山无声道场新道法师创建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将在本月9日开馆。34个国家的文化界、宗教界贵宾将应邀宣扬爱与和平的理念，展出文物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埃及、玛雅文化等文物，但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因为安全因素取消行程。世界宗教博物馆邀请的宗教界领袖包括俄罗斯莫斯科东正教红衣大主教纪里尔、前世界回教联盟秘书长欧贝德、印度教大司学者沙拉瓦蒂、荷兰的犹太教大祭司索登多普、意大利圣方吉神父米吉。位于台北县永和市中山路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强调尊重每一族群、包容每一信仰、博爱每一生命的精神，希望滋润每一人的心灵。博物馆一共历时6年施工才完成。世界宗教博物馆发展基金会执行长易了义法师表示，除了开馆系列活动，原本邀请高尔来台见证博物馆跨宗教族群的爱与和平理念，并以宗教和谐为主题发表演说，但是 美国政府以及高尔基于安全因素决定取消行程，官方表示遗憾与尊重这项决定。这一座世界宗教博物馆馆区包括朝圣步道、金色大厅、华严世界、宇宙市场、灵修学习区、感恩纪念墙、开放的宇宙创世厅、引入眼帘的一整面以金箔贴成的壮观圆顶。世界宗教展示大厅的典藏文物方面，一共有各种宗教仪轨、圣书、神像、绘画等3200多件，涵盖台湾民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佛教、印度教以及借展的埃及木乃伊文物、玛雅文化的文物，也有各类藏书6200多册。
中国官方信新华网最近报道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阿费阿万晋美日前在北京会见了西藏民主宗教界爱国人士参观团。新华社指出，王兆国对参观团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参观团在内地参观学习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对西藏民主宗教界爱国人士长期以来与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主团结、坚决反对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西藏的稳定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新华网还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有关部门每年组织西藏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到祖国内地参观，使西藏爱国人士直接全面了解到祖国的发展进步，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同时参观团所到之处也向各省市民主介绍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华网还指出，今年的参观团有来自西藏各教派、各大寺庙的高僧共36人组成，他们先后到广东、福建、北京等地参观学习。众所周知，宗教主要是培养心念，从而圆满完成学习和修持整个的教义。多少世纪以来，佛教对西藏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而是构成文化、民族特征以及生活方式等的基本因素。不仅如此，佛教对显示西藏人是一个明确民族和独立的国家等方面，无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政府不仅对西藏独特的社会制度和宗教进行诋毁污蔑，还给人民灌输宗教是唯物主义的敌人，信仰宗教是迷信。在中国宪法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承诺中，虽然表面上做出西藏人享有宗教的信仰自由的姿态，例如特意安排来自西藏等的各教派、各大寺庙的喇嘛高僧组成的代表团人士先后到中国广东、福建、北京等地参观学习，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而已。正如西藏噶举派最高领袖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朵吉居入西藏时期，也曾经特别受邀参观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并且受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士的亲切接见，但是最终他选择了流亡之路，摆脱中共一党专制集权，让中国政府在世人面前留下难堪的一面。今年7月份开始，中国政府在四川省色达县拉荣五迷佛学院开展驱逐僧尼事件，采回了2000多所僧尼住宅，对出家入寺的僧尼制定条例，年龄18岁以上、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征得父母的同意，并且以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为先决条件，还需获得所在地、县级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对皈依入寺者需要进行严格的考核，爱国及文化合格者允许入寺，对西藏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消除对宗教的信仰。种种事实表明，中国领导人会见西藏宗教界参观团的最终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把西藏的这一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学问变成一种愚昧迷信的东西，因为共产党的观点和宗教永远无法共处。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意人士宋黎明援助的《从平十七条协议》。
一国两制现在被归功于总建筑师邓小平的独家发明，但这个专利权也许应该属于伟大舵手毛泽东，因为严格的说，一国两制的首次实施对象不是香港，而是西藏。而且如同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许诺五十年不变一样，毛泽东在1956年也曾在西藏问题上指示六年不变。香港之五十年不变尚有盼头，而西藏六年不变则早成书饼。1959年拉萨事件爆发，且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北京在西藏进行了大规模的平乱，同时全面展开了民主改革，随后又大搞一步登天的人民公社化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西藏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不予变更的西藏现有政治制度销声匿迹，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西藏自治名存实亡。毫无疑问，1959年拉萨事件是十七条协议的一个转折点，其后达赖喇嘛宣布撕毁十七条协议，而北京也实际上抛弃了它，缔造双方都指责对方背信弃义。达赖喇嘛称北京对十七条协议一条也没有遵守，而北京则说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无视成约的并蓄意谋反。众所周知，1959年拉萨事件的导火线是藏人怀疑解放军要借看戏之机绑架达赖喇嘛，所以武装起来保护达赖喇嘛。当事人之一阿佩阿汪静梅最近披露，绑架达赖喇嘛一事是子虚乌有，这个证词应该是可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可以把拉萨事件的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因为事发的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1956年前后康区等地的民主改革，并导致了当地藏人的暴动，这直接影响到拉萨局势。无论如何，北京对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值得怀疑。十七条协议并未规定协议的期限，所以具有某种永久性。而且第十一条规定，只有在西藏人民和西藏领袖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在西藏推行改革。因此，所谓六年不变之说，貌似随和宽容，实际上是对十七条协议的蔑视和违背。何况就在说六年不变之时，部分藏区已经在变，但是另一方面，拉萨对十七条协议的毁弃以及拉萨事件的爆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种种迹象表明，如同北京不满两制及西藏的自治一样，拉萨也不满一国及中国的主权。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意人士宋黎明援助的《从平十七条协议》，欢迎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